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世界各国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中国则选择以展示武力的阅兵来纪念。中共呢不断强调自己是亚洲战场的中流砥柱，更推出了开罗宣言、百团大战等官方电影，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功劳。这引发了国民党以及各界学者的批评，认为中共在扭曲历史。同时呢，研究二战的人士则指出，抗战胜利最大的功劳应该是美国还有西方盟军。如果说抗战是全中国人民打的，坏权并不重要的话，那么中共又为何要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中流砥柱呢？而中共为何要淡化甚至扭曲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为何又一面感谢西方盟友，一方面又排斥西方价值呢？现在这个话题讨论的依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贵德先生，再度欢迎两位。
谢谢。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是在7月15号的时事大谈的节目，这集叫做《国共别吵了，抗战大功臣是谁》。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位这个美国之音的英国观众叫马英汉，他对这个国共两党争夺抗战话语权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因为对很多英国和美国人来讲，结束这个抗日战争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美国枪支和主角原子弹。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使用原子弹的话，那么那个战争可能会持续的更久。其实他们觉得最后西方盟友以及那个中方应该到最后还会打败日本。此外，在抗日的战争的过程当中，西方的盟友对中国提供了不少的协助，比如说美国的情报人员对中国军方提供那个战略训练，英国和美国空军在云南投下了急救物资，苏联也提供过武器和子弹等等。因此，对英国和美国人来讲，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单单只是和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关，那个盟友的付出也是很关键的。
我们刚看到这个是美国之音的观众，这个他是一个英国人啊，他就认为说，今天这个国民党、共产党当然争夺话语权，但是他认为说，其实如果他举出很多实际的例子，如果不是英美的这等等的西方的盟军，提供这么多的支持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能够打赢这场胜战。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韩连超博士，所以整个二战呢，还有所谓的所谓的亚洲战场，到底真正的中流砥柱是谁呢？
我一直认为是美国，因为我们看，虽然中国这个在战争中间啊，对做出重大牺牲，应该说是尸山血海，但是呢，在军事上并没有人能赢得这场战争。军事上赢得这场战争是这个美国阴谋。美国当然就是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其他盟国都不重要，其他盟国其实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关键这作用是美国做起到的。我们看了这个美国不仅仅像作为一个世界兵工厂，像这个同盟国家提供了差不多将近1/3的这个军备和军事物资，同时呢，美国消灭了这个日本的海军。你要知道，没有海军，没有制海权，日本等于是失去了保护，它这个供给线被切断，本土不能得到保护，它只有坐以待毙。那么同时呢，消灭了日本的这个空军，基本上是制空权已经完全在美国掌握之下。生力军，日本的这个皇军，这个南方这个军队，基本上是主要的生力军是美国前这个消灭的。那么中国的真正在战场上击毙的，就是说从珍珠港之后击毙的不到10%。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美国军队参与，包括这个14航空队的这个轰炸造成的这个死亡，还有这个在枝江作战很多歼灭的这个日军。所以呢，我认为这个真正的中流砥柱是美国。从战争军事上取得胜利来看是美国。那么因为抗战在中国本土进行的抗战虽然是节节败退，没有取得军事上胜利，但是由于蒋介石委员长的这个坚持抗战不屈服， 虽然没有在军上取得军事胜利，但是至少牵制了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日军，像支那的这个派遣军基本上是牵过来，很多这个主要的精锐集团师团也被派到南方这个南洋作战，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主力还是被牵制在那个地方，那减少了美军的这个伤亡，这点是应该要肯定的。中共呢，我觉得它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在敌后啊，它基本上是采取这个优而不击，然后再做出这个渔翁之利，慢慢的这个发展壮大，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夺取这个做政权，取得无产阶级这个革命的胜利，这是列宁主义一直教导他们的，也是苏联希望他们做的。
而且他这当时中共，他当时大家现在因为中共现在是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国家主义，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好像在本土的位置是为中国民族做出了什么贡献位置，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甚至在邓小平时代之前，中共他都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他是要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那个时候是一个彻底的列宁主义者，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说他们当时的整个的行动就是围绕他这个基本的目标，我们共产主义要在中国取得胜利，要把这个过去蒋的中国变成我们毛的中国，变成共产主义的中国。这一点大家不要因为现在中共老是提倡民族主义，又忘记了过去中共一直的非常强烈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那个意识形态色彩，这个是过去他的这个党的最核心的灵魂，不要忘记这一点。
是，那我想再请教韩正朝博士，我们知道说，就您刚才的分析和这个历史的真相的还原啊，中共他现在把自己说的是抗战的重中之重，被大家很多人在批评说，其实这个他并没有正视历史，甚至是歪曲历史的。那我们知道当年这个日本所谓说侵略中国，但是他却说是进出中国，这样的一个说法遭到很多人的批评。那现在就有很多人的要求说，中国你自己本身要先去正视历史，你才有资格来要求日本来面对这段的历史，您认为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我觉得日本有日本的问题，日本从战后以后基本上就一直想重写历史，有些特别是右翼的，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这个受害者，而不是一个侵略者，尤其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
是。
那中国这个那咱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要正视历史，事实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那日本对这个中国造成的这个伤害，造成的这个灾难，应该深刻的反省。那日本的这个很多这个政治家已经多次的道歉，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是比较诚心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日本从日本来讲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还不像德国那样认识的那么彻底。
是，
其中很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中国没有在这个
日本
这个抗战中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日本在某种程度他很多日本人不服气，你并没有击败我。我们看冈村零次的这个回
忆录，他还可以打，而且
他是要求在投降以后他还要求继续作战，因为他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击败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军和共产党的这个军力。这个我讲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呢，日本你作为一个侵略者，你应当深刻的反省，你为什么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为什么给这个周边国家制造那么大的这个灾难，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向德国学习，更深刻的反省。我觉得日本的反省还不够深刻。
对，我想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当然，但我非常同意韩连朝的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美国是最关键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大西洋战场，一个是太平洋战争，两个战争都是美国都是最关键的角色，这是没有毫无疑问的。中国本土也是美国的那个力量，就实际上当然中国本土美国并没有参与进来，但是他击败了日本的主力，而且最后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就使得中国连带着获得了抗战胜利。当然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点，就中国这个战场来说，历史的事实是蒋介石是当时最高的统帅，是委员长，只有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所有的军队就是国民政府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政府军的一支，是一部分一小部分，而且一个政府就是国民政府，而共产党政府不会是一个地方政府而已，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面对日本的一个正面的抗击的政府。因此就受降来说，从各种国际仪式或者说从事实来说， 都是在中国本土就作为象征性的抗击日本的力量，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或是国民政府这个东西。而且抗战在我看来是中国近代历史中间非常关键的一步，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原来并不是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民族国家，过去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它是个非常多元的小块各种各样的构成的。就是在抗战中间，大家的这个中国这个意识却越来越清醒，中国的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才起来。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在抗战中间是建成了，所以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等等，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全部确立起来的。这中间作为主要的对抗日本的是国民政府，军队是国民军队，所以说这一点是不能国府军队，这是不能否认的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个东西在为什么共产党要抢夺这个话语权，因为抗战胜日本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合法性的最基础的来源。我战胜了一个外敌侵略，我们就有在这个执掌政权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合法性基础。而所以中共它并不是它主要建立，而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1945年的时候。所以说这一点，他要把这个抗战历史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歪曲，一定要说它是所谓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当然显然不是它，为什么要说这是他要抢夺这个基本的话语权，因为战胜外敌最后确立民族国家的是哪一个。
对，其实我想直接请教韩连朝博士，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中共说自己是中流砥柱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其实《纽约时报》这两天也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讲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话。毛泽东在1961年会见这个日本的议员这个黑田寿男的时候，曾经说过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所以说，当年毛泽东说这样的话，跟现在习近平做这样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矛盾？
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是要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权高的，没有任何人敢挑战他的这个威信，
他可以
任意的，是隔山打伞的，无法无天的那样，他说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也说出了他自己心声，虽然他表面上好像是说教育了启发了人民，实际上就是因为日本抗战，日本就是因为抗战他才能够夺取政权，
而且日本把国民党的主要的军力都打散了嘛，打得差不多了嘛，就是说，所以说在毛泽东这个军力，他在后方才能培植他自己逐渐成长起来军力，才能够挑战国民党的军力。
对，这个《环球时报》的上面说，抬高蒋介石形象改变不了历史，这个实际上也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抬高蒋介石形象。我们看一下毛泽东选集，他要这位这个张教授张文生教授，如果回去读一下毛泽东选集，
是
毛泽东选集里头八年抗战的文献里头都有无数的称赞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这个中国的唯一的这个主力。这些是个说法，这是讲在毛泽东说的，不是我们来抬高蒋介石的形象。
而且他到1946年去重庆参加谈判，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都说过几次了。
对，我觉得这个蒋委员长呢，实际上是在这个劳苦功高，应该说是劳苦功高，也看到中共的这个危害，这个提出了一些很多的战略的考虑。当然，我认为，如果说国民党是中流砥柱的，我也有看法，因为我觉得蒋介石在这个抗战中间犯了很多很多战略上的错误，包括这个黄河
的
决堤，然后包括抓壮丁，包括这个焦土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灾难。跟美国合作也是这样，美国一直想希望替他这个训练61个师，但他的主力师他就不愿意拿出来，他要防范中共。这个当然他看得很准，但是呢，就他抗日他也抗，但是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就说犯了很多战略性的错误。
是。 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今天要电话之前呢，我再请教陈国德先一个问题哦。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中国媒体的宣传说阅兵当中有所谓的国共老兵一起阅兵哦，但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国民党的老兵其实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这些老兵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台湾影片那个苹果日报的报道叫做百岁老兵忆当年，认为共产党比日本人更坏，访问了一位抗战老兵叫做王从志哦。那在访问当中，这个王姓的这个抗战老兵他说，共产党那个坏呢比日本人还要坏，日本人在山东还没有杀那么多人，还说这个共产党呢清算斗争，凡是地主的不管对老百姓好不好，不枪毙也要用刀捅死。但是当时他回忆说，当时日本战败呢，宣布说这个无条件投降，命令一下来，日本人青岛日本人卫兵马上就直接把枪头扎起来当着他的面销毁。
是，
所以对于有些抗战老兵来讲，他的回忆来说，他认为说其实比起来这个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比日本人更加难以让人忍受。你们是否认为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当然是有这个，因为共产党，我们简单的说了吧，共产主义这个东西，他这个进来以后，他把这个整个社会的最基础的东西都破坏了，他基本上没有法治，无法无天。你刚才谈到日本人是打仗之后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但是一宣布停战，他这个法治严明的很，马上就把人封存起来，马上就是。那共产党他是，例如对这个社会的最基础的，例如富一点的人。他要把他财产，他的私有财产没有任何保障，把他财产地主的财产拿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东西和一般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党派之间各个团体之间各个军队之间的战胜战败那种不一样的，它是摧毁了整个社会的基础，所使得一般社会的有些游戏规则都不能存在了，所以它这个破坏是更严重，所以才有所谓的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啊等等，都是由于这样一种这个制度，不是一般的专制主义所能描绘的，它是一种彻底的破坏了一个社会文明基础的一种意识形态。
还先有所补充。
我就觉得这个投降的时候，实际上是日本，因为这是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个
命令
的，向这个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国民政府投降。那没有像。没有只是向共产党这个投降，
是是是，
所以呢，共产党在后边这个战后啊，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哎，对这个日本这个军队进行攻击。据冈村零次的这个回忆录讲，是7000多人被打死
、
所以他这个一直就有这样的争夺。那我想对这个敌后抗战这个问题啊，提一点看法。那么敌后抗战很，现在就是说共产党是在领导
的，
这边正面是我们，这边是这个共产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就看一下中共的这个像吴法宪他们这个回忆录，因为吴法宪经过9.13之后，他现在基本上能够就是他讲真话，
比较客观一点，
比较客观。他的讲法就是说，他在这个整个11年到42年，基本上就没有打仗，光是华东局的这个所谓扩大会议就开了45天。你说你开这个一个会议开了45天，然后呢，整个一年没有打仗，后边到这个42年开始就是开始延安整风，整个部队这个整风中干队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打仗，他打的仗都是跟蒋介石的那个
摩擦，所谓的摩擦。
有时候
甚至上10万人的规模，
所以这个敌后的这大冈村零次的评价，我觉得也是比较准确。就是他说，共产党呢实际上作战很英勇，很团结，他牵连的都是小股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些守在后方守备的基本上是第三流的所谓治安的日军，并不是那些主力的精锐师团。
是的，好的，谢谢韩连朝先生的分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接听我们观众朋友的电话，很抱歉。不过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留下您的意见。关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战胜利呢，真正的中流砥柱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了。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大谈节目当中，将请到魏金生先生来点评中国的政治还有经济情况，还有他最近发起的海牙共识，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提出的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呢，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dbs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